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台瓜夫妻，我是 Yolanda。 今天又到了星期五讨论语言学习方法规划策略的这个时间啦。上班族好忙，妈妈也好忙，身为爸爸的你也很忙，我知道大家都很忙。这么忙的人又要学语言，到底要怎么样规划时间，然后让你的语言学习还是有一些明显的推进呢？我这边会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验给你，全部都是我自己试验过的。那如果我又讲学语言在我自己身上的话，你们可能已经听到觉得哎，没什么了，反正 Yolanda 都是那一套对吧，或者是 Yolanda 就是二十多年都在搞语言的人啊，所以他学其他语言感觉上对于那些不常学语言的人就是难度不一样嘛，因为我都一直在跟语言相处嘛，所以你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可能就是很有语言天分啊，或者是就很知道怎么规划语言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要举例的是不是语言的学习、哦、我跟大家 举例我的钢琴还有减重这两件事情我是怎么安排时间的。我也很忙吧，我的学生都做每次都说原打是看起来超忙的，因为我常在 Facebook 或者 IG 上面就会分享说周末去做什么活动啊，或者我又在学什么其他的东西。那除此之外大家也知道我还要顾云飞这整个团队嘛，管理这间公司，我自己也教很多课，我教华语课跟西语课，我是两个语言都教的、欸、我是云飞里面唯一一个两个语言都会教的老师啊，所以有些课是常常要 cover 来 cover 过去。那又要教课，又要写教材，又要管理公司，又要偶尔当下校长接撞钟打扫教室，好没有了。然后还有我也养三只狗，我要做很多其他的兴趣，我还是可以学语言，我还是可以学其他新的技能，是怎么办到的呢？这个绝对不是一直牺牲睡眠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好，也不是牺牲私生活来做这件事情，而是就是知道说怎么安排可以让你的学习不会停滞，你可能也不会非常快，可是你会至少有一个持续的进度感。我来讲讲我的减重。如果你是从两三年前开始追踪我们的话，应该有发现我现在的照片跟两年前的照片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人。那减重也是要花时间的啊，对吧，也是要花时间去努力的啊。就算是都是饿肚子的那种减重，我也是要花时间去研究菜单跟怎么饿肚子吧，对吧。那我自己是没有饿肚子啦，我减重呢我花了大概15个月的时间减掉15公斤，听出来吗？15个月的时间减掉15公斤代表一个月减掉1公斤，就是慢慢来比较快的概念啊，慢慢来比较快的概念。一个月减1公斤其实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每天量体重的话，一公斤你除以30天，每天可能就 0.1 0.2 这样子的速度，有时候就甚至完全没有改变，停在原本的数字 0.1 0.2 公斤这样子下降，你可能会没有感觉。那如果你每天这样子量发现啊也没有什么改变啊，就 0.1 0.2 啊，你可能就算了，那你就不会有后来减掉15公斤的自己了哦。所以这段话的重点是说你要持续做，即使每天都只有一点点。比如说我持续做什么，我持续关心自己的饮食啊，减少淀粉量，每天都减少一点，增加蔬菜量，每天都增加一点，增加蛋白质，每天都增加一点，减少糖分，每天都减少一点，每天都花那么一点点时间去关注这件事情。然后呢另外我还每天都花时间运动，至少是每周花固定的时间运动，中间都不可以中断，就是要持续，每天只有一点点但是要持续。好，然后一个月之后减掉一公斤了，两个月之后又有一公斤了，三个月的时候可能是停在那边会有点停滞期，没关系继续做，每天就是那么一点点，然后你就是慢慢会走到。我因为坚持了15个月以上都是这样子很专注的，要花一点注意力去关注自己的饮食，关注自己的运动量够不够，喝水量够不够，饮食的内容呢是不是够健康，有蛋白质有蔬菜然后少淀粉，这样这些就是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做的事情，跟学习是一样的意思。我花时间在减重这件事情的努力上面，跟各位花时间在学习一个语言上面，这是一样的意思。 减重对我来说的难度可能跟你学西班牙文难度也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减重15公斤搞不好是更难的事情，对吧？因为很多人一辈子可以学很多语言，但是很多人一辈子减不了重，我这样讲应该还算合理、哦、好，这是减重的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我来聊聊伏地挺身。伏地挺身我一直都很想要把伏地挺身就是练起来，可是我每次去健身房上课的时候啊，那种暖身活动啊什么的，只要做到伏地挺身我就是一下都做不起来，一下都做不起来哦。然后去年底开始，我开始请我的健身教练就是帮我训练这件事情，顺便也可以增加我背部的肌肉力量嘛，对我的打拳拳击也是有帮助。总之呢，我就花一点时间练，到现在呢我是可以连续做20个伏地挺身，没有非常标准，但是是做得起来的。那这怎么办到呢？就是每天做一点点。我今年开始呢，今年的3月开始，我在我的 IG 上面我说 我要每天做一下，然后每天加一下，也就是说1号的时候做一下然后把它录起来，2号的时候我做2下把它录起来，3号的时候我做3下伏地挺身再把它录起来，每天多加一下，你不会有很吃力的感觉，就一下嘛。可是呢，如果你真的可以持续30天，不用30天啦，21天就好，好不好？那你就可以做21下啦。比起21天前的你一下都做不起来，你就已经多了21分啦，不是吗？好，这就是持续做的力量。刚刚讲了减重还有伏地挺身，这两个都是身体性的，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技术性的。钢琴学很久了嘛，我的钢琴大概从5年前就开始上课了，学生都知道我在学钢琴，然后有时候在 Facebook 也会聊一下，可是好像大家从来没看过我弹钢琴的影片。我先生也常常说，菲纳德也常常说，你都嘛一直讲啊学钢琴怎样怎样，从来没看过你 po 过影片啊，都没有作品。其实呢，我是真的不敢 po， 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没认真在练。没认真在练的意思是我可以学四年，可是没有办法弹完一个完整的曲子。我可能每一个曲子都会有一小段是弹的还 OK 的，可是因为我都没有好好的从头到尾去练它，所以那个曲子的完整度都是没办法拿出来见人的。我可能就是一小段一小段我自己喜欢的段落是弹的 OK 的这样子。我就一直觉得说这个钢琴好像有点卡关了，的确自己是没有认真练也是啦，可是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去规划那个时间去练它，可以让我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首歌的成果啊。今年改变了，今年呢也是大概2月还是1月的时候开始的，我就在 IG 自己下战帖，就说我要每天练钢琴，应该是2月的时候，每天练钢琴，不管练什么都可以，只要有练就好。然后每天就会 po 一小段的影片，可能20秒10秒，后来弹比较长的时候整首就把它录起来这样子。每天有碰一下那个钢琴哦，即使只有5分钟，每天5分钟，你知道答案有差多少吗？我从过去4年是完全没有办法弹完一首歌，我就只能片段的弹，到今年呢就是这个月的挑战，每天都有持续碰，每天都有持续碰之外还把它抛出来，这样子的累积，我2月整个走完之后是真的可以弹完一首歌，而且是马马虎虎，就是可以拿来见人的这种程度这种状态、哦、哎，我就觉得差很多啊，甚至我去上钢琴课的时候也会觉得踏实很多，老师可能也会觉得有一点点小意外，说哎，这次看起来是有练的感觉哦，以前都没在练、哦、好，钢琴对我的难度或许也跟西班牙对你的难度是不会差太多的，对吧？西班牙文对我的难度可能大家已经觉得啊，你就西班牙文老师啦，反正你不知道我们觉得有多难。好，那我就刚刚跟大家举例，我减重练习伏地挺身练习钢琴对我来说也都是很陌生的事情，跟西班牙文之余各位是一样的意思。那我的克服方法是什么呢？都是今年体会到的，好，最近这两年体会到的，就是慢慢来比较快，慢慢来一定会走到。你要做的不是拼哦，一段时间好好的很猛的去拼哦，因为你很忙嘛，我们今天讲的是忙碌上班族嘛，你都已经这么忙了，你怎么有办法说突然一个月然后突然就是有很多空白的时间，大段的时间去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去练它，很难。你只能接受说你现在就是这么忙， 然后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持续的推进你的学习，有那么一点点都可以。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我自己的例子哈，到底是什么背后的道理呢？它就是前几年很红的那本书《原子习惯》啊。《原子习惯》这本书，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的话，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原子习惯》这本书哈，里面有讲说你要怎么样累积或是建立一个习惯。其实人生就是从习惯累积出来的嘛。你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早上起来就会去刷牙，你不用想，这叫习惯。你只要坐上你的车，钥匙一插进去，你就知道要踩油门，然后换挡，或者是转方向盘转几圈，想都不用想，这就是你的习惯。那这些小习惯的累积呢，就帮助你组成你现在人生的版本，对吧？学习也是这样子，如果你可以用很多的小习惯去累积你的学习的话，你每天的版本，你的学习状态的版本就会不一样。原子习惯里面有讲三个重要的点，就是怎么样可以让你习惯养成的过程呢，比较容易成功而不会中途而废。第一点呢，就是任务要够小，这个任务要非常小，小到你根本不用花力气就是一定可以完成。比如说我的伏地挺身，第一天做一下，你不会想要放弃吧？做一下伏地挺身有很难吗？就是两秒钟就解决啦，对不对？啊，如果你真的是做起来很吃力，好，十秒钟可以做一下吧，你就不会因为说啊还要花十秒，今天还是算了吧，不会，因为它真的是够短，任务够小够简单。隔天呢，我要做两下嘛，我就想说啊，不过就是昨天那一下，我再加一点点而已啊。第三天呢，因为前一天已经做了两下，你就知道你是可以做两下的嘛，啊，不就是昨天做了那两下再加一点点而已嘛，就这感觉哈，你就会觉得每天要持续下去没有那么大的门槛，任务要够小，任务要够小。以钢琴来说的话呢，我就是钢琴琴盖打开坐下来在那边弹，只要有碰到琴，即使只有弹一分钟，我那天也可以过关。弹一分钟我可以把它录起来嘛，只要影片我录起来，我有传到我自己的 IG， 我就让自己过关，这样子每天就累积那么一点点，你就会发现哎，某天第六天的时候你钢琴打开，你没有弹一分钟就想要离开，哎，你可能就不知不觉弹了六分钟八分钟十分钟了，因为你已经开始有习惯的感觉了，那这个一两分钟完全不吃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多做一点。这是原子习惯的第一个，就是任务要够小。所以各位的语言练习呢，你是不是可以规划自己，你那一天就是只要能够抄写一个句子，这样也可以，就一个句子嘛，你有需要放弃它吗？一定是有时间抄的嘛，或者是你就听一个 podcast 的其中一分钟，就听一分钟，一分钟完了你就是关掉它，不管它讲到哪里就关掉它，那天的任务就完成了，你就会觉得诶，我有做到我自己给自己的承诺，诶，对自己的信心会增加，你隔天会更想做。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做限制的话，你会想说哈，我今天才读15分钟哦，很多东西还没有读到，诶，就会觉得想要否定自己嘛，你想要否定自己，你隔天你就会不想读。好，所以你要反过来想，就是先做任务够小一定会达成的事情，然后去肯定自己，建立这个信心回圈之后呢，你要增加难度或增加长度都会比较简单。原子习惯第二点呢，就是你要让它很容易被看见，显而易见，就是你看到这个，你在家里面看到这个，你就想到要去做你的语言学习习惯。以我来说呢，钢琴就放在我家 一楼嘛，我们做住透天，钢琴就是放在一楼最显眼的地方，餐桌的旁边，一定会吃饭的嘛，吃饭之后一定会看到钢琴。好，然后钢琴的琴谱呢也很重要，我以前呢就是会把琴谱放在我的房间，那我的房间在二楼，钢琴在一楼，所以我人在一楼想说哎呀来弹一下的时候，天哪，我还要上二楼去拿琴谱，就是麻烦啊。所以后来我就把我的琴谱全部都放在平板电脑里面，我就回家的时候，平板电脑一定是放在我的包包里嘛，那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平板电脑一直在我身边啊，就一定会经过一楼的钢琴，然后我就坐下来弹一下，就不麻烦了。哦，那你可能也可以，就是假设你有钢琴的话，就是把你的琴谱放在钢琴最旁边最接近的地方，甚至柜子也不用打开，就是直接可以就开始弹。你不要小看这一多一两个步骤哦，做 多一两个步骤，你要开柜子去拿谱，你就会嫌麻烦。那个当下你就会觉得嫌麻烦，你就想说算了，不然明天再练好了。你要让它非常容易被见到。好，所以如果是语言的话呢，请问你在读哪一本书？你在最近在进修的是哪一本书、哪一个课本，或是哪个线上课程，或是哪一个 YouTuber 都可以。你要让它马上就可以进入你的眼中。比如说，假设是一本纸本书的话，那本书就是要放在你的桌子最显眼的地方，甚至你那个页的页数就直接开好，根本就不要把这本书合起来，就直接开在那边，每天都是开着那个页先解决了之后你再做别的事情，要让它非常显而易见。好，那第三点呢，就是你可以绑定一个旧习惯。什么意思？有一些旧习惯是你根本不需要吃力去建立就一定会做到的嘛，比如说像是刷牙，对不对？比如说像我家有三只狗，我们一定会去遛狗，这个不用谈，反正一定要去的，不管刮风下也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我的旧习惯。你一定有这些旧习惯，对，刷牙洗脸或者是化妆或者做早餐，或者早上一定要喝一杯咖啡，你就会泡一杯咖啡，这些都是旧习惯，想都不用想，不用挣扎就会做的。然后呢，你就把你的新的习惯绑定，只要我去遛狗，我就一定是要听德文 podcast， 只要我在泡咖啡，我就一定要听日文 podcast， 只要我在做饭，我就一定要干嘛干嘛。那各位呢，如果是要把语言学习的这个习惯练起来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绑定？只要中午午休时间到了，我开始吃午饭，吃完午饭我就怎样怎样。你一定会吃午饭嘛，那你吃完午饭就一定会记得要怎么样，对，或者是你一回到家，脱完鞋子、脱完袜子之后，一坐下来我就先干嘛干嘛，或者只要我坐上车开始开车，我就一定要听什么什么，绑定你的旧习惯，这件事情就比较不容易被忽略掉。如果你的新习惯就是一个孤立的，就是、我每天都要跑步20分钟，可是什么时候跑我不知道。我每天都要听10分钟西班牙文，什么时候听也不确定，反正有空就听，那个有空时间就不会出现，就真的不会出现。其实你有空的时候你就会拿出手机来玩 Facebook 或 IG， 好，就会变成这样，这是人的本性啊。所以我刚刚以上介绍三个原子习惯，第一，任务要够小，第二，要很容易被看到，显而易见，第三，要绑定你的旧习惯。这三个有做到，把你的学习语言的规划融入进去，不相信你学不出来。你每天就累积那么一点点，一个句子或者是一分钟的累积，一个月之后都可以像我的钢琴一样，本来5年都不会弹一首歌，现在可以弹一首歌。那你呢？你是不是学了2年都没有办法讲好完整的一段？你最近想要讲什么完整的一段内容？讲你上次的旅行，讲你自己的工作经验，讲你的自我介绍都可以。觉得一段很难是不是？把它拆成30句可以吧，每天就一句，一个月累积下来你就有那一段了。不要小看那一点点的累积，30天很快就过完了，然后你再回头看，自己还不错哦，你就会有这个感觉了。有一个月这样子的成功经验之后，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你要累积新的东西就会很有自信，就会很快了。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今天的分享就是主题是学语言的原子习惯，上班族好忙，怎么样抽出时间学语言，请用我提供的三个原子习惯呢，赶快为自己规划试试看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5星评论，然后分享给身边也在学习任何语言的人。我相信这一集呢，不管是学西班牙文还是学哪一个文都是有帮助的。如果想要找云飞老师来上西文课的话，记得下面说明栏可以有很多相关的资讯。我们明天再见咯，hasta luego。